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那十九章呢，一直到最后呢，围绕十字架的这个话题啊，就越来越明显了，而这样的冲突呢，也越来越激烈啊。十九章的一节到第十二节呢，是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对话啊。那耶稣的教导呢，也是引导我们去谦卑啊，接受他的救恩。十三节到最后呢，也是这样，但是是对着门徒的，都是因为一个事情的起头啊。那十九章的一开始是因为离婚的一个话题啊。那十六节到最后呢，是因为一个青年财主的话题。我们今天分开两个部分来看啊。先看关于离婚的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啊，三十一和三十二节呢，耶稣有明确的教导啊，就在登山宝训里啊。我们知道呢，登山宝训呢，耶稣是他是把旧约的一个律法呢，提升到了一个属灵的高度，所以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呢，并不都能领受啊。所以在这儿呢，法利赛人就来试探了啊。第三节，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啊，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所以耶稣在这呢，就明确的否认了是不可以的。所以在第六节说，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啊，那法利赛人就开始质疑耶稣了。所以法利赛人对耶稣的回应呢，和门徒对耶稣教导的回应呢是有不同的。我们可以先看法利赛人的回应，是第七节。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啊，这是质疑来的。质疑的原因就是他们搬出了另一个权柄啊，就是摩西律法。的确，耶稣在这儿呢是某种程度是更改了摩西律法。我们前面在马太福音五章讲了，其实把旧约的律法上升到一个灵里的高度了啊。但是呢，在这儿呢，耶稣再一次啊，在第八节的回应呢，给我们显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他是律法的主。啊，这个是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一和三十二呢，我们没有看见的。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啊，这句话呢，讲出来就只能是一个原因：耶稣是比摩西大的。啊，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啊，甚至我们今天任何一个普通的外邦人，可以说，哎，摩西是因为什么说这个，是因为什么不说这个，我们肯定没有资格啊，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说也是自己呢，没有任何依据说的。那耶稣说呢，是因为他是神，所以他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这个道理和这句经文第八节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他给出来律法，他就有权解释，他也告诉了人为什么摩西许你们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当我们听见这话呢，假设我是法利赛人，摩西因为你们心硬了，那心硬不是一个褒义词啊，不是一个赞扬的话，是一个责备。所以摩西这么说啊，是因为我不好啊，神许可容忍啊，这是这句话显出来的信息啊。那我听见会怎么样？我说我错了，我谦卑啊，求神能赦免我的罪啊，这是应该人正常的反应。所以这是一个十字架的冲突啊，就开始往前演进的过程了。就法利赛人呢，他很心硬啊，他不愿意上十字架啊，因为这是痛苦的。所以在这儿呢，耶稣说你要谦卑啊，起初不是这样，因为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才许可的。那自然就给了我们一个危机时刻。假设我是法利赛人，我愿不愿意选择信呢？门徒呢是另外一个角度。第十节，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这样的回应呢，和法利赛人呢是有些本质区别的。因为法利赛人不想要真理。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第十节和第七节。虽然他们都不愿意上十字架。门徒也是不愿意的，门徒说那这样还不如不娶了，很消极啊，就是不能离婚，那这个为什么要结婚呢？这很消极。那法利赛人呢都说不对，摩西是这么说的，你这个说的不对，这是法利赛人的态度。两个角度呢，法利赛人是不信的，门徒是信的。法利赛人那个时候是没有得救的，门徒是得救的。虽然他们都不愿意上十字架，区别是呢，法利赛人他不要真理， 他是想来挑战光的，挑战真理的。门徒呢是想要真理，但是行不出来，觉得很痛苦，真理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这个好难的，所以还不如不结婚了。所以神对这两个的回应呢，对前面那个回应我们刚才讲了，是因为你们心硬，你们要谦卑，要悔改。对后面的回应呢，再讲呢，你要做上十字架的选择，就更蒙福。这就是十一节到十二节的教导。十一节十二节讲了三种独身的可能。第一种呢是生来就是这样的，十二节说生来是阉人的。第二种呢是被人阉的，也就是后天经历苦难的。第三种有为了天国的缘故自阉的意思呢，就是我为了天国的缘故，我放弃我婚姻的权利，我可以进到婚姻里，我也没有前面两种的这个被动的约束，那我自己不要。我不要的原因是因为神，为天国的缘故啊，因为我进到婚姻里，我就不能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心思意念全部交给神，我要交给家庭，那我要交给神。所以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在讲的道理呢，他在用门徒在肉体里问的一个问题来告诉门徒呢，那你还不如不娶这样的一个事实呢，是在主里的一个极大的祝福，而不是一个被动的因为不可以离婚而被动的消极的决定啊，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呢。我们可等会儿会看见啊，到十九章的后半段啊，讲到青年财主的这番对话啊，耶稣在财主走了以后和门徒的这番对话，彼得也是因着一个消极的态度啊，因着一个这个骄傲的态度啊，来到耶稣面前，但是耶稣也一样用对的回应来回答啊，我们都是不愿意上十字架的，但是呢，主在他的爱中把真理启示给我们以后啊，我们会在自由意志里做一个选择，说主啊，我愿意。这就是十二节讲到谁可以去独身呢，神会赐给那心里愿意的那谁能领受是那谦卑的，都是谦卑啊。前面一个对法利赛人要谦卑得救，后面一个对门徒要谦卑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未来天上的赏赐就大。好，那我们看十九章的后半段啊，十三节到最后，那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呢，讲门徒拦住小孩子啊，不到耶稣这来，这还是在围绕十字架上的冲突啊。门徒不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所以他们呢嫌小孩子烦啊。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那我们为什么会不愿意回转成孩子的样式？因为我已经在我的罪性里，我要再倒回到小孩子的样式我是要经历十字架的要死的所以这是我肉体所不喜悦的所以门徒呢在这儿再一次显明他们的本相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要责备门徒，我们就是这样门徒无非是把我们本来的样子显明了那耶稣呢借着这样的对跟门徒的交流呢，也给我们看见我们当领受的真理是什么。那我们也要回转成孩子的样式这个我们在昨天的十八章呢也有了详细的分享。那今天最后的时间呢，十六节到最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那在马可和路加里也都分享到的，就是一个年轻财主的故事。那这个人呢他的身份呢很特别特别在哪呢，他很年轻，那他很有钱他还是一个官我们在后面的马可和路加里会看见。但是呢他最大的问题是他带着律法的心来到耶稣面前所以他说十六节，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所以正是因为呢他在地上他有一个极高的身份所以他的状态是众人在世界在肉体里所羡慕的状态那这样的一个状态恰恰是拦阻他谦卑的状态，因为他认为他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得到这个状态，他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呢 进到永生里。所以他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所以耶稣对他的回答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耶稣呢，知道他的问题，所以耶稣想启发他，引导他啊，让他认识到一个很重要的错谬，就是他想凭自己的义行而得救啊。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理解这一段呢，一定不能认为耶稣是想让人通过行权律法而得救啊，因为没有人可以做得到。耶稣回答他，你为什么问我是善的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想告诉他呢，你面前的这个人是神。第二呢，我们再看啊，第十七节的后半段啊，你若要进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你在你面前的是神，你想要进永生呢，你当遵守诫命。那你要想一想，你能做得到吗？啊，人的自然的回答就是骄傲的。十八节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啊，就把十诫的内容讲了。啊，那20节，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啊，这个很麻烦啊，就是人越在高位的时候呢，他越看不见自己缺什么，真正缺的他看不见，所以他说呢：“我一切都做到了。”那还缺什么呢？21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啊，这样的一句话啊。起到的作用呢，不是说呢让这个年轻人回去变卖了财产分给穷人他就有资格进天堂啊，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理解这一段的背景啊。因为我们知道从整本圣经啊，原则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行为而被神接纳。但神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一看上下文就很清楚的知道，耶稣要让他谦卑啊，因为耶稣知道他做不到。事实上呢，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啊。忧忧愁愁的意思就是他开始看见他的需要了，他开始看见他的不足了。所以主在我们得救的时候过程中啊，他一定在环境里啊，圣灵会安排一个环境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我里面自以为义的心呢开始动摇了，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所以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啊，是领受救恩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啊。就如果救恩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我一生最需要的东西，我先得预备啊，神要先预备我里面对这样东西的需要。这需要就是我错了，我需要被赦免。如果我觉得我是对的，我永远不可能要耶稣为我死在十架上赦罪的恩典。我不是罪人，为什么要被赦罪呢？我会跟这个年轻的副官一样，我觉得我有资格进天堂，我来到神面前我是来对等的跟他交流的，这就很麻烦了。没有人可以对等的和神交流，因为唯一一个能够行权律法的就只有神自己。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这个人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做不到啊。但是我们看见他对面的耶稣是做到的，是完全做到的。耶稣有的远比他多，多得多。耶稣是创造万有的神，耶稣谦卑自己成为婴孩，最后还死在十架上，岂不放弃了一切呢？所以这个年轻人如果他真的明白神的心呢，他就要这个时候说一句话，主啊，我知道我错了，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谦卑领受你赦罪的恩典，他就有福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借着这一段啊来看啊，什么才是重要的。啊，那但是呢，同样啊，跟和法利赛人的这个对比呢，在19章1节到12节的这个部分里，我们分两部分啊，两段。前面是对法利赛人是要在讲得救的，后面对门徒是在讲成圣的。一样的，青年财主这个故事前面半段是在讲得救的啊，也就是16节到22节，后面半段23节到最后再讲成圣。因为呢，耶稣借着这个故事开始讲道理了，讲给谁听呢？讲给门徒。 啊，他说呢，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而且他用了实在告诉你们，实在就说明了这样事情重要了，啊，难到什么地步呢？就是骆驼穿过针的眼啊，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就是不可能了。但他紧跟着又说呢，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啊，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钱财或者说人在地上最重要的依靠是拦阻人到神面前去的最大的拦阻。财富啊，在人眼里是一个极宝贵的东西，但是在神眼里呢，却是人得救一个极大的拦阻。所以富人得救是难的，难就难在呢，啊，他没有办法谦卑，啊，他或者依靠财富，啊，或者呢，像这个青年财主一样，啊，他舍不得丢弃财富，啊，依靠财富就越来越骄傲。这青年财主这样，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啊，这个很可惜，啊，因为他忧愁，就说明他知道他有问题了，但是他却舍不得，他就离开了。啊，我们盼望呢，这个青年财主是能够有机会在他走了之后啊，能谦卑的想一想啊，能再回到主这里来领受救恩。所以耶稣借着这一段呢，警告门徒什么是拦阻人到神面前去的一个极大的拦阻啊，贪财是万恶之根呢，啊，那同样呢，借着这一段呢，还有一个教导啊，就是27节彼得引出来的。彼得对耶稣说呢，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这个话呢，他讲的事实是对的啊，他们是撇下所有跟从主了，但这个不是他能够骄傲的点呢，啊，如果我们因为撇下一切能跟从主啊而变得骄傲呢，那相反撇下一切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我还是站在一个骄傲的位置上来跟神谈的。所以彼得的这个话呢，是在显明他的肉体。这个回答呢，和第九节，和本章的第十节哈，啊，门徒说，人若和妻子是这样，倒不如不娶是一样的。前面一个呢，不如不娶是很消极的看待神的命令，在这里呢，是很骄傲的看待我已经在神的命令里做到的地方，啊，没有一个呢角度是不出于肉体的，啊，是出于神的，全都是很远离神的角度。但是耶稣没有因此呢而不回答，而去责备他们，耶稣一样的把对的答案告诉他们啊，如同前面讲到独生的恩赐，在这呢就讲到人若愿意谦卑，谦卑到一个地步，把自己一切都舍了交给主呢，未来会得到的是大大的赏赐啊，也就是必要得着百倍，而且承受永生啊。第29节的后半段，必要得着百倍，而且承受永生，在讲神的赏赐。这个赏赐对今生来说呢，就是当一个人啊，他舍弃了世界跟从主呢，他得着的是百倍的在主里的弟兄姊妹的爱啊。啊，他在地上的弟兄关系是不可能有几十个弟兄的，但在主里不是十几几十个的概念啊，是千千万万的啊，而且呢，到永生里呢，我们跟主是永永远远的在一起的。所以神说呢，这样的一个赏赐是今生和来世都有的啊，今生和永恒全都有的。所以呢，在19章的最后几节里啊，因为彼得虽然在他的肉体的骄傲里问的这个问题啊，但是主却给了我们一个极美的应许啊，就是关于啊人舍弃一切跟从他，最后得着赏赐的应许啊。但从这呢，我们看见这个原则呢和离婚的这个教导的原则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们得救呢是要借着信心啊，所以法利赛人呢是要谦卑看见自己心硬。啊，那青年的财主是要谦卑看见自己呢做不到啊，是因为信心得救的。然后我们成圣呢是一路向前啊，向着标杆直跑的这样的道路，是没有止境的，标杆就是主耶稣啊。所以我若愿意呢，总是能有更好的在前面等着前提就是我不断的谦卑 所以在离婚这件事情上呢，门徒们是被动的、消极的啊，但是主的回答却说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为主独身的赏赐和恩赐啊。那在财主的教导上呢，主说门徒是因为自己的小小的骄傲到主面前来的，主却说呢，哎，是会有永恒很大的赏赐，你们若能够真的做到啊。所以最后呢，本章的结论的三十节呢，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啊。他是在讲我们并不是以一个得救的时间顺序来看的，而是呢以我是不是真的能够谦卑来看的啊。所以也许一个人呢，他在主里几十年，但是呢他始终没有能够谦卑始终在肉体里但是在后的呢，他很可能能够真的谦卑他能够全然的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那他的赏赐就是大的那他在天国里与主的关系就是近的所以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在成圣的路上有多大程度愿意舍弃一切，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也求主给我们力量和信心。哈利路亚。